李兰坐下了，直到这个时候她都没有发现舅舅在这个晚上的表现有什么异样。自从随凌城慰劳团到了徐州之后，三年当中她一直跟在舅舅的身边，亲眼见着舅舅在一场场恶战当中摆脱厄运，渡过难关。舅舅简直就像是一个神，好像无所不能。军中的官兵敬着舅舅，他也敬着舅舅。他从没想过把死亡和无所不能的舅舅连在一起。他大意了。舅舅显得很疲惫地说，兰子，自打民国27年五月到徐州，你跟着舅舅南南北北跑了快3年了，劝也劝不走你，甩也甩不掉你，真叫我没办法。如今你也20大几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我知道你这3年也不都是冲着我这舅舅来的，你对白云森师长的意思我明白。往日我阻拦你是因为……李兰垂着头摆弄着衣襟，有些难堪。过去的事儿都甭提了，眼下看来白师长还是挺好的，47岁，妻儿老小又都死于国难。如果你没有意见，我替你过世的母亲做主，答应你和白师长的这段姻缘，也不枉你跟我跑了一场。李兰过了好半天才抬起头来，白师长也许还不知道我有这意思。杨梦征摇了摇头，白师长是新22军最明白的人，你的意思他会不知道？笑话。过后杨梦征又唠唠叨叨地向外甥女儿讲了白云森一大堆的好话，说白云森如何的有头脑有主见，如何靠得住，说是嫁给白云森，他这个做舅舅的就是死也能放心瞑目了。舅舅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死，他也没注意，他根本没想到舅舅在安排他婚事的时候也安排了自己和新22军的丧事。他告退的时候大约是11点多钟，出门正撞上手枪营营长周浩赶来向杨梦征报告。周浩清楚地记得，他跨进军长卧室大门的时候是11点20分，这是不会错的。从位于贝通路口的大东酒楼到军部小白楼，雪铁龙汽车开了15分钟。他是严格按照军长的命令，11点整撤除警戒返回军部的。下了车，他在军部大院里见到了徐副长官，打个招呼，说了几句话，而后就进了小白楼门厅，上了3楼。他知道，在这激战之夜，军长是不会在0点以前睡觉的。果然，军长正在落地窗前站着。他一声报告，军长缓缓地转过了身子。回来了。哎，他走进屋子笑嘻嘻地说，军长，替你吃饱喝足了。好，回去睡吧。他转身要出门的时候，军长又叫住了他，回来。军长，还有事。军长走到办公桌前，拉开了抽屉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来。耗子，你往日净偷老子的手枪玩，今天用不着偷偷摸摸的，老子送你一把。他 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望着军长甩在桌上的枪不敢拿，眨着小眼睛笑着说：军长，您又逗我了，我啥时候偷过您的枪玩啊？您可甭听许副长官瞎说，这家伙说话他靠不住。那一次，
不想要是不是？不要我可收起来了，以后别后悔。
哎，军长，别，军长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
不是开玩笑，冲着你小子今天替我吃得好，本军长讲你的。
他也没料到军长会自杀，一点儿也没想到爱玩手枪的军长把心爱的勃朗宁送给他，是在默默地和他诀别。他16岁投奔军长，先是跟军长当勤务兵，后来进了手枪营，由卫兵班长、排长、连长一直到今天当了营长。他曾经3次豁出性命保护过军长，2次是对付刺客，1次是对付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。为此，他膀子上吃过一枪，大腿上的肉被炸弹掀去了一块。他以为军长又发了洋财呢。军长，八成你又弄到新玩意儿了吧？军长就跟骂儿子似的骂他：
是的，你他妈的什么时候再来偷，小心老子敲断你的爪子。
他手上把玩着勃朗宁，心满意足地说：军长，哪能呢，咱可不敢贪心不足，有着勃朗宁也够玩一阵子的了，咱哪能再去偷军长的新家伙。军长，过去我也没偷过，你什么时候发现枪少过呀？
好了，甭说了，回去玩你的吧，小心他妈的走火。
是。
他一个立正，向军长敬了个礼，动作利索，姿势也挺漂亮。姜师爷在快12点的时候，听到了走廊上的脚步声。脚步声沉重而凝缓，在寒意渐进的秋夜里显得很响。姜师爷也没歇下，正坐在太师椅上看书，听得脚步声响到门前，摘下老花镜向门口走。刚走到门口，杨梦征就进来了。
老师爷还没歇觉啊？
没歇呢，揣摩着你得来，候着你呢。
杨梦征在姜师爷的对面坐下，指着书案上的一本发黄的线装书，不经意地问：
又是哪个朝代的古董啊？
姜师爷拿起书来递到杨梦征的手上：
算不得古董，前朝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，不知军长可曾看过？
杨梦征看了看书面，随手翻了翻，把书还给了老师爷。
扬州我没去过，倒是听说过的。有一首诗讲过扬州的，烟花3月下扬州，是不是啊？说是那里美色如云呐。
姜师爷拍打着手上的书说：王秀楚的这本《扬州十日记》却不是谈烟花、谈美色的，军长莫搞错了。
哦，那是谈什么呀？
清朝顺治年间，大明倾覆，清兵一路南下，攻至扬州。名臣史可法不负前朝圣恩，亲率扬州全城军民人等与异族满人浴血苦战，后满人在顺治2年4月破扬州，纵火烧城，屠戮10日，
致义城军民血流成河，冤魂飘飞，是为史称之扬州十日也。
杨孟征一惊，哦，这事儿早年似乎是听说过的。
姜师爷拉了拉枯黄的面体，苦苦一笑，
同在顺治二年，离扬州十日不过三月余，清兵越江而下，抵嘉定。嘉定侯洞曾亦乃忠勇之士也，率一兵一民拼死抵挡，殊不料天命难违，兵败城破，两万生灵涂炭城中。十数日后，城外葛龙、外港两镇又起一兵，欲报前仇，悬败，复遭清兵杀戮，此为二屠。第三次乃朱英率属的一兵又败，嘉定城再破，清兵血洗城池。
杨孟征呆呆地看着姜师爷，默不作声。
后人叹云：史可法、侯洞曾、朱英，实乃大明之魂。然三位其志可嘉，其法则不可笑也。大师去时，风扫残叶，大丈夫岂能为一人荣辱而置一城生灵于不顾呢？自然，话说回来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也实是昏溃得可以。史可法据清兵于扬州城下之际，他们未予策应，徒使可法孤臣抗敌，最终落得兵败身亡，百姓遭殃。后人便道：可法等臣将若不抵死抗拒，那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或许都不会有的。
杨孟征听罢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老师爷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老歇着吧，我告辞了。
姜师爷扶着胡须叹息说道：
哎，老朽胡言乱语，老弟切不可太认真的。哦，先不忙走吧，杀上一盘如何？
杨孟征摇了摇头。
大敌当前，城池危在旦夕，没那个心思了。我马上要和毕副军长商讨一下军情。
其实呢，已经没什么可以商讨的了。为了22万和平居民，为了这座古老的城池，新22军除了向日本军队投降，别无出路。他明白，毕元奇也明白，因此他完全没必要再多费口舌向毕元奇解释什么，这位副军长比他明白的还早。他把拟好的投降命令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来，递给了毕元奇。看看吧，同意就签字。毕元奇看罢，愣愣地盯着他。
决定了。
决定了。
是不是把团以上的军官召来开个会再定呢？这件事毕竟关系重大呀。
不必了，正因为关系重大才不能开会，才不能让他们沾边。在这个命令上签字的只能是你我，日后重庆方面追究下来，我们承担责任好了。
毕元奇明白了杨孟征的良苦用心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孟征大哥，这责任可不小啊，闹不好要掉脑袋的。69军军长石友三去年12月就被重庆方面判处了死刑。
杨孟征阴阴地说，那我们只好做石友三第二第三了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在和312师的白云森和311师的杨婉玉商量一下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总得听听他们的意见才是。婉玉是你的侄儿，咱不说了，至少白师长那儿……
杨孟征火了，
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能和他们商量，这不是他妈的升官发财，是卖国当汉奸呐！你我身为义军之长，陷进去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怎么能再把别人往里拖呢？投降，是你和许副长官最先提出来的。你要是不敢担责，那咱们就打下去。我杨孟征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把这副老骨头葬在凌城了。
毕元奇无奈，考虑了好半天，才摸过杨孟征的派克笔，在投降命令上签了字。毕元奇总归还是条汉子，杨孟征接过毕元奇递过派克笔的时候，紧紧地握住了毕元奇的手。
元奇兄，新22军交给你了，一切由你来安排吧。改编之后，不愿留下的弟兄一律发足路费让他们走，千万不要难为他们。我明白，去吧，我要歇歇，我太累了，太累了。
他没等毕元奇离开房间，就颓然地倒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了。杨孟征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民国27年4月8日的那个黎明。那个黎明是从槐树林的枝叶梢头漏下来的，稀稀拉拉，飘忽不定，带着露珠的清凉，也带着丝丝缕缕的惆怅。那个晚上他一直没睡，就像今天晚上一直没睡一样。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，觉着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要发生点什么事。新22军开到徐州北郊整整36个小时了，五战区长官部在36小时当中至少下达了4道命令，一会儿把他划归汤恩伯军团，一会儿又调给孙连仲的2集团军，最终哪儿也没让他去，而是要他和他的新22军原地待命。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些集团军司令们不愿意要他，还以为战局发生了变化，李司令长官要把新22军派到刀口上用。他焦虑不安地等待着，有几个小时干脆就守在电台和电话机边上。等到后来，他觉着有点不对了，走出帐篷到槐树林里边去散步，直到天朦胧发亮的时候，毕元奇从徐州五战区长官部赶来，才沮丧地向他们讲明了真相。他一下子失态了，狂暴地大骂李宗仁，大骂汤恩伯，大骂那些集团军司令们。那是他和新22军耻辱的日子，他永远也忘不了。今天同样的命运又落到新22军的头上，他刚刚签署了一个耻辱的命令，新22军万余弟兄的血因此而白流了。他杨孟征也在签署这个命令的同时， 又回到了民国27年4月8日悲哀的原地。新22军从此之后将被重庆中央宣布为叛军，取消番号，他这个中将军长又成了倒戈将军。他知道重庆方面是绝不会宽恕他和他的新22军的。新22军在往昔的内战当中两次反叛，委员长都是耿耿于怀的。日后抗战胜利，委员长绝不可能因为他曾使一座古城免于毁灭，曾使22万和平居民得以生存而认可他的投降。由此想到暂79军的孙真如率全军投敌，依附汪伪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孙真如也和他杨孟征一样，靠民间武装起家，也和蒋委员长干过。不同的是，他杨孟征投降是被迫的，而孙真如是谈不上被迫。此人早年就和周佛海、任元道有联系，如今南京伪政府成立，和平建国军竖起，他早晚是要投过去的。